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宣称自己是中国间谍的王立强事件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这让澳中紧张关系加剧。有在澳华人认为自己可能会受此影响，甚至有人感叹华人应该尽早表现出旗帜分明，不然会成为政治角力的替罪羊。有华人从政者也对此表达了担忧，普通在澳华人应该怎么办？我采访了西澳大学从事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陈杰副教授，他首先澄清了在澳华人所指的范围。
再说这个华人这个概念包罗万象，我想你说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来的这个第一代移民华人。
但是其实从外表来看的话，因为是一个种族的，所以呢他其实别人是分不清你是从哪儿来的。
哦，对，那好吧，就说泛泛而谈，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已经产生了一些阴影。过去两三年吧，特别是那个 Hamilton 那本书出了以后这个讲中国是澳洲的这个对澳洲形成了这个政治上的威胁渗透等等。其实就华人在这个问题上该怎么办，已经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是涉及到三方面。我觉得首先啊，这个话说的也没错，就是说应该向中国政府提一个建议，就是说，因为中国政府在这里呢，事实上我不认为是在发生一些积极的作用，或者说它的出发点是它对中国自己国家有利，但事实上它客观上是在这个华人社会与当地政府和当地社会之间呢，好像制造一些分裂。为什么？因为说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个特殊的政策叫侨务政策。
嗯，
这个你不要以为这个好像意大利啊、什么以色列啊、印度等国家都在利用这个影响海外的侨民，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政府那样具备这么一个完整的。从这个中央到地方跨越部门里里外外华侨非侨什么东西就是不以国际护照划分，以种族血统划分，这么一个东西就面对海外的这个华人，特别是第一代从中国大陆出去也在这种统一战线这个思路底下，你这种东西呢，如果说是中国如果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信仰，这个政府信仰不是价值政权，或许没人会太在乎，但是你又不是啊。原来呢，在澳洲西方国家呢，这个侨务政策，搞得这么活跃，对吧？当然，在东南亚国家呢，当时比较低调，因为东南亚反华啊什么的，因为当地国家就是比较在乎这个当地华人和中国的关系。
嗯。
这个一个华人历史上老是被人怀疑成第五军队，对吧？而且华人呢是马来西亚人口将近什么三分之一，华人垄断了什么当地经济，对吧？你甚至新加坡这个大多数人口干脆就是华人，所以你在那搞这个侨务政策，热爱中国，这好像有点不伦不类的。我感觉到呢，就是说，近八十年代马哈蒂、李光耀等人多次提醒抗议之后，后来这个侨务政策基本上是集中在西方国家的华人身上。那么西方国家华人的西方国家呢，这套侨务政策呢运转起来呢比较顺畅，因为西方国家有一个多元文化的这么一种政策，这么一种理念，比较包容，它是一个民主制度，它四面开窗的运作起来非常好。但问题就是说这两年呢这个情况又变了，因为随着中国自己的这个强大，中国的崛起，中国对西方文明、对西方政治民主理念等出现的这个挑战，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本身产生了这个疑虑，产生了冲突，那么同时也连带开始在乎这个侨务政策到底在我的国家里面干什么东西。
有一种不信任感，
因为不信任，因为就是说现在中国人已经不是什么唐人街几个小店了，中国人已经不仅仅是说一个小区全都集中的中国人，然后再加一个象征性加一个唐人街大家喝喝茶而已，现在中国人的人数是不断的增长的， 然后呢，侨务政策就是说，不管你拿什么什么护照，也不管你在澳洲、美国入籍说了什么东西，反正你永远热爱中华。这个都是没不但没变，而且不断的强化。这个爱党爱国，反正也不会分得很清楚。那么这么一直，更何况呢？中国方面还为这个广大华侨帮了倒忙。就是说去年三月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被归并到中共中央什么统战部里面去。等于澳洲还是本来就怀疑你侨务和统战是一回事，就还能节骨眼上，干脆统战部把那个侨办给吃了。那就是说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去成立一个同乡会，和这个侨办，拉得非常紧，那你就是在统战部里面
定性了，
这个定性。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说我的第一个建议是针对中国政府，要以平常心来面对同文同种者在海外移民发展这么一种现象，没有必要的一种大张旗鼓的，哪怕是出发点非常好的这么一种格调很高的所谓侨务政策。那孙中山时候是侨务政策起源嘛，对吧？因为这个侨办啊、侨委会是中华民国先搞出来，台湾现在还有，对吧？这个因为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时代变了，各个国家之间呢，现在已经强调一种主权，互不干涉。那既然入籍了，住在人家那里，那么我觉得，特别是你是一个党国，你如果一定要一个侨务政策去动员人家的话，那就是客观上会在侨社和当地社会之间产生一种隔阂，就是本来这个融入啊就需要一个过程，你再如果去一个东西，一个外来的一个政府力量插入进去，反而使得移民觉得我们可以自搞一套嘛，然后后面有一个人保护，对吧？他可以提供资源，他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侨务政策。
嗯，
那么这个东西我觉得会是在帮倒忙。第二个是跟澳洲，就是说多元文化政策呢，尽管说的也是非常好，也是渐渐的推展开来，老百姓习以为常，但是我觉得也看到了很多移民进来呢，就是他为什么觉得就是说和当地社会有隔阂，为在隔阂之下为什么总是觉得和中国和那些澳洲主流社会不喜欢的那些中国政策也好，部门也好，那些会受怀疑的那些和认为是和统战有关的那些氛围，总是要去联系，要去加入呢？那是因为澳洲本身啊，就是说本地社会本地制度关系的时候，觉得就是说也是不太容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澳洲政府应该主动做一些事情。你不是情报部门老是怀疑中国移民和中国政府怎么样？你既然有如此担忧，那你也应该就是说，在多元文化这个口号之外，再跨越一步，做出一些什么样的 programs， 一些特殊的政策，协助华人移民，不要老是出现说，记住移民来了，人家的中国是工程师到这儿在那除草了，对吧？那这个东西也是不太好的。这个在各个大学啊，像我在大学里面，我也看到，就是说大学都需要中国留学生来做贡献，特别当时多交点学费。
对，
但来了以后怎么样，学的怎么样，心理辅导怎么样等等，很少有人去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澳洲政府部门包括情报系统，你就不要再去怪这个中国留学生大多数好像天天往这个使领馆啊去怎么样啊，加入官方控制的学生学者联谊会，你千万不要去怪人家。因为就是说你这个大学本身或者主流社会本身没有关注到这些人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澳洲的有关部门也应该做出一定的这个姿态。第三呢，我也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移民呢，也应该做出一定的努力，就是说，那这个是第三点。那我第一点是针对中国政府的建议，第二点是针对澳洲方面的建议，第三点是针对泛泛而谈的中国人群的这个建议。我觉得既然来了，不管说侨务系统啊等等各个方面和中国官方容易在本地社会引起争议的那些这种气氛啊，有多热闹，我话这么说吧，你要考虑你自己的长远利益在哪里，
就看得长远一些，
特别是你孩子的利益，
包括一些在澳洲的一些参政的一些议员，政治圈里的一些华人， 是很多人在这个群里面去讨论的时候，他们也是说自己这一代如果是经历了比方说不公平对待或者是被误解，自己的后代隔离不开会被当地人或者是一些政客去误解。
误解不误解的，我是这样想，我对华人的建议一是要看，我刚才说到了，就是那自己的长远利益在哪里，那么自己的孩子在澳洲长远利益在哪里，把自己和中国政府的那些人容易引起澳洲主流社会诟病的争议的批评的东西做一个切割，对不对？做一个切割，因为你的利益在澳洲嘛。同时呢，我知道华人从政精英也应该主动的，就是说对这个主流社会当中包括主流精英啊，那些对华人的怀疑也要做出一些评判，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是带有偏见的，有的人呢在这个怀疑华人的什么政治忠诚啊，说你们是中国政府的什么 agents， 是中国政府的这个来澳洲渗透者等等。有些人呢事实上他介意的还真的不是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事实上在乎的是华人。那么这个和我刚才说的情况有所不一样，也就是说嘛，西方人有些保守政客往往是以这个反共名义来反华，我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区分这个啊？就是说他事实上反对的是多元文化这个思路，
就是我们日常报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
对，但是他就不能说这个东西，
不能说。
所以呢就是说对，所以说他事实上反的是中国人，但是他打的名义呢是反共，也就是说当他在说这个和这个中国啊，这个你意识形态和澳洲格格不入是吧，因为这中国人啊怎么样都是被共产党洗脑啊什么的，到了澳洲还好像心里就没有对澳洲表示这个忠诚的意思。你要具体看就是他到底心里想什么东西，有的他事实上是不欢迎中国本身来，不管你中国意识形态怎么样。我觉得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日本的经济影响力席卷澳洲，特别是在大堡礁昆士兰一带，那么有很多反日这个游行示威，当初是每天都可以看到都可以读到，人们在示威呼喊这个反日口号，喊完最后示威结束以后呢，往往把这日本生产的一个什么双卡录影机啊什么，或者 Toyota 汽车把它当场砸掉，就表示一种发泄，对吧？当初日本不仅是游客了，到处来房地产等等，美国和澳洲报纸都认为日本这个是什么，是经济上的征服港，就 economic pearl harbor， 对日本威胁又来了，对吧？但你仔细想一想，日本可是亚洲国家和澳洲政治体制最接近的一个。
对呀，
它是澳洲的盟国，是美国的忠诚盟国，它是澳洲人这个最喜欢的君主立宪制，而且呢还是议会民主制，还是两大党选来选去。那为什么就是咱日本这要反日游行呢？也就是反对日本人。我觉得就是说，就有人就是基本上就不喜欢东亚人这个在澳洲。那么你这个意识形态的不同呢，给他提供了一个借口。
当时这个日本裔的民众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还不是说移民多，他们移民呢，他们移民真的不多。这个当然还是有的，主要是这个19世纪有一批这个遗留下来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说起来很有意思，就是澳洲加入美国一起去占领日本，就是原子弹轰炸以后，去占领日本，因为美国不是一家去占领的，和美国一起去的还有澳洲，对吧？那么这个澳洲呢，这个不少澳洲兵啊，我还看过，就是看过 SBS 一个纪录片，不少澳洲兵娶了日本女人啊。那么这也算是战后新的一波这个移民潮，但是呢，这个受到了非常这个屈辱的待遇。这不仅仅是白澳政策，而且呢是人家认为这个对日本人比较恨嘛。而且
因为日本轰炸过达尔文那边，
对，而且呢导致对这些澳洲兵本身，这个澳洲兵本身把日本老婆带进来以后呢，就是日子也非常难过。首先移民部到处卡啊什么不能一起来，什么很费力才能把那女的带过来。 带过来以后呢，反正两人都被这个自己的主流社会啊，就完全给隔断了。有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当然澳洲正常开放移民了，就是说多元文化移民以后呢，这个日本人不是很多，因为我记得当初一开放第一波进来就是印支难民，包括印支华人，然后才是64以后留下中国人，大陆人，然后呢才是本世纪呢这个自费留学生，还有说中产阶级，就新的富有阶层，那渐渐各种路子来的中国人成了移民的最大来源。您刚刚提的话题啊，就是说中国移民在政治上，就是说如何选择，考虑到澳洲主流社会对这个对这个中国的政治影响也好，政治渗透也好，这个担忧渐渐的在这个增强，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呢，事实上是两个大的背景，一个就是说中国本身政治体制没有变，但是它的不断的这个加强在地区在澳洲之内的影响力，这是国家。第二呢，移民本身人数在不断的增加，到澳洲主流社会对这个中国的政治影响也好，政治渗透也好，这个担忧渐渐的在这个增强，对吧？那这个事情呢，事实上是两个大的背景，一个就是说中国本身政治体制没有变，但是它的不断的这个加强在地区在澳洲之内的影响力，这是国家。第二呢，移民本身人数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很多新移民和中国官方关系是越来越密切，所以这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才导致你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的问题是这么一个大的背景，所以我才说我要给建议的话，那么我三个方面我都给一个建议。
非常感谢陈教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